并不使用或者公开发布。合同股份无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本特会相关内容，不仅允许和授权的转载转发亲属侵权。合同股份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合同股份不承担因转载转发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风险，投资需谨慎，推荐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有提问时间。下面有请主讲嘉宾发言，谢谢。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投资者分析师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博腾2026年第一季度的这个交流会。我是公司董秘齐薇，那今天和我一同出席的还有这个公司的 CFO 这个陈辉总。那因为之前大家对老朋友居总这边这两天在欧洲拜访客户形成冲突，所以没有办法参与这个会议，我和陈辉总这个会来这个代表给公司给大家讲一讲公司在一季度的这个表现。同时呢，也感谢今天联合主持本次会议的五家券商的分析师团队，他们分别是平安证券医药团队、西部证券医药团队、兴业公司医药团队、招商证券医药团队以及中金公司医药团队。那感谢各位分析师的支持和参与。那我们一会儿管理层结束这个发言以后呢，我们会留给大家这个单独的这个提问和发言的这个时间。那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辉总，有请陈辉总介绍一下公司一季度的这个业绩表现，谢谢。
好的，各位投资人、分析师，大家下午好。然后的话，下面就由我这边来代表公司管理层向大家报告一下博腾股份2026年一季度的一个财务表现。首先的话是这个营业收入的部分就是我们营业收入在2026年一季度实现了8.86亿同比的话跟去年同期相比是增长了11%。然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话，我们实现的是接近2800万。去年的话，我们知道去年一季度还是有亏损所以这一块我们实现的扭亏为盈。然后毛利情况的话，我们是这个在一季度是31%的毛利，同比的话上升了4个百分点。然后的话，我们的这个资产负债率这一块这个是35.3%跟去年的年末相比是下降了差不多是0.5个百分点左右然后的话总资产这一块的话基本上持平的。然后这个在营业收入这一块的话我们如果区分我们的这个小分子 CDMO 以及我们的这个新业务这一块的话，我们小分子 CDMO 这个板块的话大概是增长了9%跟去年同期相比。然后新业务这一块的话，我们实现的是25%的一个增速。然后如果去分这个海外市场跟中国市场的话，应该来说两边都有相当的一个增速。我们海外的大概增长11%中国市场的话增长了8%。然后看这个毛利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小分子 CDMO 这一块业务应该来说毛利率跟去年同期相比还是增长的比较多的当然这一块也是由于去年的话是当时还是处于一个这个降本增效当时是二五年一季度那时候还是继续处于一个降本增效的过程中然后的话这一块的话其实业务大概是增长了7个百分点左右然后的话这个国内市场这一块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如果不考虑新业务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相对比较reasonable的一个毛利情况然后这个三费的情况这块消管炎这一块我们这个销售费用这一块的话是这个看起来是略有增加这主要也是由于我们这个一季度的拿单这一块的话还是做的是不错包括有些单子的话是在后续季度发货的这个订单这一块的话我们计提了一些销售的一些这个奖金跟佣金在一季度做了一些计提。然后的话这个管理费用率的话这一块我们还是相对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这个是跟去年的话同期基本上是持平跟去年全年相比也是大概持平的一个状态。然后的话这个研发费用这一块的话我们是费用率是略有下降这一块主要是由于这个咱们的业务量在这个加大所以的话我们在考虑这个试验项目的时候 另外我们研发资源这一块啊，相对还是优先啊用于这个做客户的项目啊，所以说我们资源的内部的项目这个相应的做了一些这个调整。基本上是小委员的这样子一个费用的一个情况。然后新业务的这一块的话，在一季度的话可能还是这个亏损还是略有上升。这一块这个其中的话，细胞基因治疗大致上是跟去年一季度是持平的一个状态的亏损的。然后小分子制剂这一块的话，大概亏损的上升了一些，但上升了差不多500万左右。然后这一块主要是由于这个，一个是这个法药业务这个持续是在萎缩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交付的一些时间节点吧，这一块我觉得可能还是稍微延后了一些，有些时候交付时间节点。兴奋的这一块的话，这个这个会选择也是有所上升啊，这一块主要是由于业务量扩大啊，这一块它的收入这一块的话，在当前阶段啊还是波动的比较厉害。对，这个是就是主要的一些财务的一些数据的情况嘛，跟大家做个简要的介绍。下面我们把时间这个更多的时间留给后面的这个大家的沟通交流环节。
好的，谢谢魏总。那我们接下来进入这个问答的这个环节啊。那首先请到那个平安证券的这个分析师王总，您这边谢谢。
感谢公司领导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我是平安医药的王一畅。我这边有两个小问题想请教。第一个是想问，就是 Q1 的汇兑损益对咱们业绩的一个影响，然后汇率的波动对收入增速的一个影响幅度。第二个小问题就是想问，就是我们 CGT 进度快的项目现在所处的阶段，什么时候会有扩产的需求？以上。
陈辉总，你来回答这两个问题吧，谢谢。
好的。对，首先这个就是汇兑这一块，这一块应该来说的话，美元的贬值啊，人民币这个相对升值，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事项。这一块的话，这个不可避免的，这一块会影响到公司的这个营业收入。这一块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大头啊，是海外收入70%，差不多接近70%啊，是这个海外以美元计价的这个收入。这一部分的话，它在。这个以人民币这个来面试的时候啊，这肯定是影响到这个折算来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金额。所以从我们角度的话，这一块的话，可能我们需要保证我们的年度收入这个收入啊仍然有相当幅度的一个增长的话，就需要我们拿更多的订单啊来弥补掉这一块的汇兑所对收入所造成的一个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啊。这是对收入的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对财务费用这一块啊，这个也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我们现在的话是采用的是这个套期保持的这个安排啊，我们套期保持的话主要是基于我们的美元敞口啊，这个美元敞口的大头呢是来自于订单啊，就是我们所收到的美元计价的订单啊，这一块会产生我们的这个美元资产的一个进敞口。这个敞口现在目前的话呢，我们是套保的话是大概套保70%-80%的敞口，我们都是在通过套期保持的方式啊予以保存啊，当然还是有一些敞口是未被保存的啊，对，大概在20%-30%之间啊，通常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的话这个不可避免的这一块啊也会由于人民币的这个增值的话啊，会造成一些这个汇率上的一些损益啊，这个是不可避免会产生的。从我们公司的角度的话，我们还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一个安排吧，就是这个我们不去赌这个人民币是升值还是贬值啊，我们不做这个市场的一个判断，我们相对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风险中性的一种这个安排啊，是在那个。基本上是每个月都会去。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购买一定的套期保持的一个额度啊，来对我们的这个未来的汇率风险进行一个保护。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就是我们在 购买套房的时候啊，为什么每个月购买的，就是这个随着我们那个每个人去复核啊，去检查我们的这个每人的订单啊，通过我们新收到的每人订单啊这个金额来计算我们的每人平产的一个场所情况啊，通过基于这个来进行一个这个分业中心的一个安排啊，就是关于这个回税这一块的一个答复。然后关于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CGD 这一块的这个我刚才有点记不太清了，您问的是 CGD 这一块的业务量以及目前的最领先的这个项目的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对吧？我应该我如果没记错
啊，
这样
啊。哎，对的对的，是那个想问那个，如果就是 CGT 里面增长较快的项目，它就是现在已经在哪个阶段了？对，还有就是这个扩产的需求，然后会体现在什么时候？对，
理解。对 CGT 这一块业务，我们现在目前增速还是不错的啊。然后的话，这个一季度的订单啊，也是处于一个相对啊历史上的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水平啊。这个尤其是海外订单这块增速比较快，然后 CGT 我们现在考试最快的项目的话啊，是一个细胞治疗的项目，现在目前已经完成了供应验证啊，它已经这个关键临床已经是在去年的六月份完成，然后的话这个我们在今年的二月份啊完成了它的供应验证的这个工作，然后的话这个我们已经提交了药品生产许可证的申请。这一块是在这个月已经完成了提交啊，所以的话，如果一些顺利的话啊，应该它的这个我们客户啊，它的 BRA 的这个申报的工作的话，应该是在今年的三季度，或者可能在九月份，当然也有可能会十月份，对吧？也是存在这个可能性。这个是当前最相对比较最领先的一个这个跑得最快的一个项目。它这个项目所占用的产能呢，我们在2025年的话，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个建设啊，这个是我们在苏州公司的一楼啊，建设了两条生产线啊，它其中的话一条的话是用于这一个项目的一个供应验证工作，所以相关的投入都已经完成。然后我们另外的话，我们还有这个第二个项目的话是一个病毒的项目啊，预计是在这个今年的下半年启动供应验证的工作。我们现在目前基于我们现在厂房设施情况，我们判断的话，当年的设施厂房设施已经满足啊后续的这个商业化生产的一个需要啊，所以应该不会触发额外的一个固定资产投资。然后我们从我们现在目前的产能来看，我们整体来说，我们细胞啊业务这一块的产能呢是相对比较饱和的，这个我们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差不多60%-70%这样子的一个产能利用率的一个情况。但这个我们还在进一步的再来看啊，我们内部能不能再做一深入的一些挖潜啊，所以说从短期来看啊，可能今年的话我们现在应该没有计划再对细胞这一块的产线进一步的一个扩展和安排。然后的话这个当然我们会同时会在今年下半年可能在七八月份吧，到时候我们会基于这个对明年后年的一些这个这个销售增长的一个推测啊，到时候我们再来看啊，是不是后续有进一步的这个扩产的一个需要。然后病毒产业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目前的利用率还是在40%这个水平啊，所以说应该来说短期内是没有这个扩产的一个需求。然后脂溢的产线的话，我们此前的利用率比较高啊，但是目前我们正好是在那边本身有一个闲置的一个这个车间啊，所以说我们对那个车间花相对比较早的钱啊，进行一个整修啊，把它新建成一个新的一个主力车间啊，这样子的话可以满足我们的这个主力这一块业务的一个发展的需求啊。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现在目前还并没有明确的这个确定的这个需要在短期内啊，要国家增加这个CGT相关的一些产。
哎，好的，非常清楚。感谢公司领导的你的解答。我这边目前没有问题了。
好，谢谢王总。那我们有请西部证券的张总您这边，谢谢。
哎，好的，谢谢皮总。各位领导好，我是西部医药的张威。然后我这边也有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看到公司在尤其是一季度，就是这些新的业务都取得一个非常不错的进展啊。 不管是像智基啊还是 CGT 啊，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这几块新业务咱们大概全年都是怎么去展望的，然后以及说是还有就是像小分子原材料这一块我想说是全年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个更新的一个指引。哎，谢谢皮总。
张总，那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的话，第一季度我们拿出来的话也是一个双位数的这个增长，跟我们前期的这个沟通差不太多的。那我们整个去年在跟大家交流的时候，我们去年的这个签单的话跟我们去年的这个收入啊基本上是保持一样的这个速度，所以今年的话在第一季度还是有个很好的这种开启，就是我们在这个订单这个层面上要比我们的收入表现要更好很多的。那对于刚刚你讲到新业务还有小分子原料这个层面上，第一季度的表现来看的话，除了这个新分子这块的话他们的这个收入增长都是不错的。新分子这边的话，我们第一季度的这个订单增长应该我们也在报告当中披露了，也是实现了同比66%的这个增长，因为这个规模比较小啊，所以它这个交付节奏上啊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一个这个季度的这个收入线的这个问题。那从我们整个全年的这个指引来看的话，我们几块业务可能这个刺激业务这边我们主要是以转型创新药刺激业务为核心，所以陈辉总在带领团队在做这方面的这个突破。那因为整个这个仿制药刺激业务的这个难度在市场上以及目前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也是在一个下滑的过程，所以这块的这个业务的话我们主要是围绕就是创新药海外市场这块去做转型，应该也是在一个积极的这个突破当中啊。然后关于 CGT 业务的话，刚才陈辉总也讲到了，他们在第一季度的这个签单也是一个历史比较好的这个水平，然后叠加最近 InvivoCar 也是各方面很火热，然后叠加博腾过去几年在整个这个这个精细胞治疗领域里面在国内市场取得非常领先的这个优势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今年的这个核心也是主打海外市场，所以刚才陈辉总也讲到他们第一季度在海外市场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这个突破。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小分子原料这一块的话我们第一季度啊我们还是签单不错的。所以从前年的这个指引上来看，因为今年签的这个单都是为这个明年做准备的，然后去年的这个单呢是为我们今年的这个收入圈来去做准备的，所以我们还是依旧维持双位数的这个增长这个逻辑啊。张总。
哎，好，谢谢皮总，非常清楚。
好的，张总，那我就把接下来的这个时间交给兴业证券医药团队的乔总，有请乔总这边。
哎，好的，感谢皮总的这个提问机会。我是兴业证券乔国耀啊，也再次感这个恭喜这个公司在 Q1 取得一个亮眼的开局。我看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小分子这边，就是今年以来看到就是我们不同阶段的这个项目需求怎么样，就包括在商业化这边需求和早期临床这边的客户需求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好的，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辉总，你看你这边到时候我这边说的不够完整的，你可以这个补充我这边。整个目前从第一季度来看的话，从我们这个整个公司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的在这个我们说早期业务还有我们这个早中期业务吧，其实需求还是挺活跃的。从我们的这个无论是报价还是从我们的这个审判情况来看的话应该来说我觉得的这个活跃度还是让我们觉得是比之前要好很多的。那从这个具体的这个签单情况来看的话，因为博腾一直是一个以海外客户为核心的这么一个团队所以我们这块的这个签单核心还是以来自于海外为主。那因为今年上半年今年一季度的这个签单的这个逻辑上的话还是以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应该是中厚的这么有一些为核心吧。但总结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能看到像我们的新分子业务就是早期的业务是比较旺盛的，然后我们的传统的这个小分子原料这一部分早期的这个业务的这个循环也是增加的，但是我们核心的这个订单的来源的话还是以中后期为主啊。然后 CGT 这边的话看自己这边陈辉总这边你们有没有要补充的啊。
好的，对，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早期业务这一块我们是在发展还是应该来说比较快的，我就是不管是小分子还是新分子还是这个制剂跟 CGT 的业务这个当然制剂业务这一块这个一般来说这个我们拿到的订单大部分都是从 R&D 阶段开始来拿有相对比较早的一些单子直接从这个 临床二期、临床三期切入。这个 CGT 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CGT 的话，刚才这个蔡亮呢提到了，我们今年是以这个海外市场拓展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这一块的话，我们目前还是取得了比较多的这个进展啊，在这一块应该来说还是做得不错。这个主要的拿单的话是在RAD 阶段以及这个 RIT 的这个阶段啊，是拿的这个单子，所以大部分是这个比较早期的一个订单。
好的，感谢蓝总，非常清楚。哎，感谢陈总，非常清楚。我们第二个小问题其实也是关于我们新分子这边产能建设。其实今年我们也是对包括这个 ADC 啊，这个多肽有一些产能这个新的投放嘛，也想请领导为我们的具体给一些就时间节点，比如说可能是一些周期，然后包括什么时候可能能够看到一个落地投产的一个节点。哎，谢谢。
好的，我来回答吧。那个我们新分子这边的话分成三块，分别是我们的这个 ADC 的话，我们是可以做端到端的这个 IND enabling 的所有的这个业务，就是含 payload linker、含这个偶联、含制剂、含抗体，就端到端我们都可以做。那我们今年在新分子的 ADC 这个层面上，我们扩的产能主要是扩 payload linker， 就是我们做我博腾一直以来很强项的这一部分的，在我们奉贤工厂这边我们会扩一条线嘛。那这一部分的话，主要是这个会在应该年底吧，看我们如果建设顺利的话，应该年底会逐步的这个投产。同时我们在美国，我们的这个高活的这个产线也陆续上线了，所以我们在美国也是可以做新分子当中的 payload linker 这一部分的这个生产的。那也就是说我们是中美两地可以给到客户一些这个选择的，这个是主要是在 ADC 这个层面上的扩产。然后我们在 ADC 的同样的拿到更多的这个 IND enabling 这个业务的帮助还是挺大的。那对于我们的多肽和小核酸这一部分的话，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做 IND enabling 的这个业务，然后我们现在整个多肽产线主要是以 RDC 或者说一些环肽为主的这种项目的话，我们现在的产线基本上到九十月份都是满的。所以我们在年前的时候也比较年前吧，上个月这个时候我们也宣布了跟那个建源的在商业化产能的一些的这个合作，所以我们自己的话是没有关于商业化的固项产能的这个建设计划的，因为这块建也来不及，所以我们这部分还是通过这个外部合作产能在推进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关于多肽层面，我们也是在搭建我们的液相的这个平台技术，然后我们也很看好未来液相合成技术的这么一个这个客户端的这么一个需求。所以那如果是一个液相合成技术这个层面上的话，我们的产能其实是不受限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我们说通过液相合成来去做一些这个大环肽项目的这个项目推到已经很后期了。然后关于这个小核酸这个层面上，从去年开始也是比较火热，但博腾的这个主打方向我们还是以 AOC 为主。那我们现在在奉贤的这个产能的话，是从小核酸这个逻辑上的话也是能够满足现在我们 IND enabling 的这个策略的。所以在新分子这个层面上，我们还是以围绕外部合作的这个多肽产能为重要的这个核心作为一个抓手吧。其他的这个逻辑上都是一些我们说的在 IND enabling 这个阶段的这个投入。当然我们也会在这个阶段当中充分的去 follow 客户的这个 molecule， 然后进一步的探索我们在更大产能的就是在 ADC 的这个层面上的这个建设方案都是有的啊，只是我们还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的策略核心还是以这个 IND enabling 的这个业务海外业务为核心啊。不知道回答问题没有，谢谢。
好的，感谢皮总，非常清楚啊，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也期待公司今年逐季度取得业绩优秀的表现。请下一位老师。
好的，谢谢乔总。那我们接下来请到招商证券医药团队的这个肖总明这边，谢谢。
陈副总好，齐总好，我是招商证券医药科技师肖小元。感谢给我这个提问机会。然后我也是想先追问一下，前面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齐总刚才介绍中提到说，我们一季度的一个订单比收入这边增幅快，就我没太听清楚，这个是我们公司前期的一个新签订单情况，还是说小分子原料药这块的一个新签订单情况？
对，肖总，我刚刚讲的是我们去年2025年，我们的这个收入是在14%左右的这个增长，我们的订单情况的话，应该跟去年是差不多的收入节奏。今年我们一季度，我们自己取得了还是不错的开门红吧，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收订单的这个增速是远远快于我们现在的收入增速的。
哦，明白，明白。
然后是
先
分子还是小分子都是这样的，对。
明白，明白。然后我再追问一下，就是尤其是我们小鹏原料药这块，其实都是一些偏后期的项目为主吧。就是我们一般去统计这个订单的口径的时候，是它的交付时间我们是怎么去限定的？
我再理解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你说这个小分子的交付时间是怎么限定的，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我们统计订单的时候，它的这个确认口径是我们签的订单，还是说未来一年交付的，还是说或者是其他的口径？
我们在内部的话，我们在交付就订单这个维度啊，就是我们有新鲜订单、在手订单，然后我们在统计在手订单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自己的要求会比较严格一点，我们会统计就是18个月吧，就是未来执行18个月内的这些订单会在我们的在手订单里面。但是新签订单的话，我们不会就是说未来18个月这个逻辑了，那新签订单就可能会看到2年甚至更长远的这个时间，因为在手订单的话，我们可从这个订单转化成 backlog， 我们要去计算就是它的这个收益转化率啊。
明白，明白，非常清楚，感谢李总。然后我第二个问题的话，想请教一下陈辉总，就是看到我们一季报的财报里面，其实对于新兴业务这块的一个利润口径其实做了一个调整嘛，然后想问一下，就这块主要的一个调整的思路是怎么样的，然后为什么会考虑有这样的一个调整？
对，能不能再这个详细解释一下？是
安主，我来回答吧。安主，不好意思，我来回答啊。他们应该是关心的这个新分子去年亏损和今年的这个亏损的这个情况。新分子今年亏损是2090几万，然后跟去年这个对比的这个口径的这个逻辑，去年我们在新分子的这个这个管理口径和这个会计口径上有些这个差异啊，因为我们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这个分析的那一部那个章节吧。我们之前的这个新分子的口径当中，在对外披露的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包含我们的多肽和小核酸的，所以今年我们是把多肽、小核酸、ADC 全部都放到一起算亏损额，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那个去年我们新分子的营销费用啊，是不算到我们整个新分子的这个亏损额当中的。今年为了还原每个业务最真实的这个情况，我们是把营销费用也全部计入到了，就是由我们整个集团营销中心的费用下及到了我们整个新分子业务线。所以两个对比起来，这个口径上就会看到今年亏损会比较多，但实际还原了以后，我们实际增加的亏损是650万。这650万的点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收入下降了差不多这个几百万的这个逻辑，但收入下降是因为我们收入的这个确认和交付的这个时间点所带来的，以及我们备货原材料啊带来的提前的这么一个原材料的这个费用。所以单季度看起来好像这个新分子这块这个亏损比较大，但是还原口径了以后，它其实没有那么大啊。我不知道我讲对没有。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非常清楚，感谢提供。
好的，好的，谢谢肖总。那我们最后有请到中金医药公司的这个吴总明这边，谢谢。
好的，谢谢提总，我是中金公司吴万华。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Q1 我们毛利率同比提升比较明显，但是我们环比去年四季度收入规模略有增加的这个背景之下，其实毛利率是有一点点波动的，想请教一下这个主要是什么样的因素扰动，包括今年一季度我们拆分小分子跟毛利率的这个情况，小分子跟新分子的这个毛利率情况。
陈辉总您来回答好不好？
好的好的，对，因为这个您刚才问的问题是关于这个毛利这一块的一个变化嘛，对吧？这个按季度的一个变化啊，从我们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毛利它其实取决于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是取决于这个对小分子 CDMO 这一块啊，就是一个是取决于我们的项目本身的这个毛利情况，就价格高低是吧？那你跟本身内涵的毛利率会有差异。另外一个是取决于我们的这个运营效率以及我们的运营的这个设备设施的利用率啊，这一块会有比较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然后对于新分子包括制剂以及这个细胞基因治疗的新的业务来看的话呢，因为他们的这个收入确认啊跟小分子还是不太一样。小分子的话，我们相对收入确认是相对比较简单，这个如果是按照服务的话，就是按照服务交付完成，然后的话如果是这个跟生产相关的啊，就是要把这个生产的产品啊交付完成之后来确认收入。然后的话，相比较而言，它的小分子这一块服务的执行周期啊也会相对比较没有那么长啊。当然了，生产这一块，尤其商业化生产工业验证跟商业化这一块实验交付周期会比较长啊。但是因为我们交付是跟着这个跟着成果走的啊，所以说很多时候的话，这个咱们看它的这个收入跟那个成本它的配比性是相对比较好啊，因为我们没有交付没有确认收入的部分它是记录在成果里面的。然后在新业务这一块的话，这个不管是这个新分子还是制剂还是这个细胞基因治疗啊，它的整体的这个交付的话，它是按照你的MAY方式来进行交付的啊。然后你的MAY方式交付的话，它有一个相对比较小一点的问题，就是你的MAY本身的它的这个收入确认的这个时间啊，通常会滞后于这个它成本发生的一个时间。这个是这个通常不是这样子啊，就是一般来说里程碑都会相对滞后一点啊，因为需要等到每个里程碑完成之后才能够开票啊，还要跟客户确认才能开票收款。但是成本的话，其实在里程碑刚开始啊，可能就已经产生了要备料是吧，然后的话要进行研发的工作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就是新分子这一块的话，就是它的整体毛利率啊，它会需要去这个当这个业务尤其在高速发展的时候，它可能会相比而言更加会压低啊它的这个毛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除非说这个总量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业务的总量达到的话，它的这个毛利率才能有所上升。然后的话，这个小分子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其实是相对而言是采取了这个比较多的，从这两年来呢，我们一直是采取比较多的这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措施。主要的这个措施的话，是在于这个有工艺方面的降本啊，也有这个车间运营上面的降本啊，也有费用控制上面的降本啊，其实是几条腿并行来走的。所以的话，这个如果看这个收入本身来看，按季度来看，可能一季度的收入可能是跟去年下半年相比，其实并没有季度收入上的一个增长啊。跟去年的一季度相比，我们有11%的增长，但是跟去年下半年相比的季度来看的话，其实并没有一个增长。但是这一块并不会直接影响小分子这一块的毛利，因为它的这个成本是跟着存货走的啊。但是如果说是像新业务这一块啊，那它的这个毛利会直接受到这个收入的这个影响。这也是我刚才说，因为它的这个成本发生是相对比较这个会更稳定一些啊，里程碑的收入确认相对会晚，并且会没有那么稳定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新业务这一块啊，它的那个毛利的波动会比较大啊。如果收入确认的多啊，这个正好达到了里程碑。收入确认的多，这个时候它的毛利率就会上升啊。如果说在这个当前季度的话，收入确认的少的话，它的毛利就会变得比较低啊。这个是主要的这两个之间所带来的一个。
您通话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请不要。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分析这个公司季度之间的毛利变化情况的话，可能还是要把这两类业务把它分开来进行比较啊，这样子可以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明白，谢谢陈慧总，非常清晰。我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新分子业务的，就我们今年一季度新分子的这个新签订单有5700万，相比于我们去年的新签订单的体量以及我们现在的这个收入规模，其实还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突破。我想具体问一下，就我们在今年一季度是什么类型的项目，或者说 分子类型以及客户有特别的突破，或者我们的战略有哪一些取得了成效。
好的，谢吴总。对新分子的话，我们今年这个5700多万的订单当中的核心还是以 ADC 整包的这个业务取得了这个突破吧。有项目是 IND enabling 的，然后也有项目是 standalone 的 payload linker 的这个做 NDA 的这个 pivot 的这个项目，所以这两个项目都是比较复杂类型的 ADC 的这个项目。这也是博腾，因为我们 ADC 的产能比较小，然后公司层面也是一直在围绕着打造，就是我们说的在 IND enabling 这个阶段去建立差异化的这种优势和一站式的这种服务。在我们的 payload linker 这个层面上的话，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质量体系以及我们在 payload linker 这个层面上比较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啊，给到客户在做这个 NDA 阶段上的这个强有力的这个支持啊。所以在这个两个维度上因为一直按照这个方向在打，所以我们基本上能够获得这些客户在这个层面上的这个信任吧。那我们认为，因为这块业务从这个去年以来一直在实施这样的这个策略，那也这也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么一个一个我们一个正反馈吧啊，大概是这样的，吴总。
好的，谢谢皮总，非常清晰。那下面我再把话筒交还给皮总。
好的，谢谢吴总。好的，那个线上投资者你们久等了，那我们接下来请会议秘书播放提问方式，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几位总，目前线上暂时没有竞争的问题。
好的，谢谢主持人。因为我们这个4月份也刚跟大家做过这个交流啊，然后紧接着就一季报的这个发布啊。我现场没有进一步的这个提问的话，我们也欢迎各位投资者线下与我们团队这边保持沟通，我们也很乐意跟大家来去期待今年博腾在这个爬坡之路上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表现，也感谢各位投资者这个花时间抽时间关心博腾啊。我这边其他没有了，看陈辉总你这边还有补充的吗？
对，我这儿没有进一步的补充，也感谢各位一直以来支持博腾的这个发展，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